弟兄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来到神的殿来敬拜神。在旧约呢，我们知道那个圣殿啊，圣殿中呢，包括那个会幕都有祭司，祭司每一天他们进到那个会幕里面啊，会照料那个会幕里面的这些敬拜的这些器具。那其中呢，有一张桌子放着是啊。放着陈设饼，那也有一个金灯台，很大的一个纯金造的一个灯台。灯台上面呢，这个灯必须是常亮的，所以祭司每天要去确保里面有那个精致的橄榄油，把那个油呢加上去，也要把这个灯芯呢维护好，这祭司的工作。所以祭司要确保这个金灯台的灯常常的在这个会幕中是点亮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光就代表着神了，所以有光就有生命。我们的生命呢，我只是想到我们这个日子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啊，就像是一个器具啊，一个身体嘛。然后呢，我们里面有灵啊，你这是比方啊，我们的灵魂也可能是那个灯芯。但是生命的灯啊，生命的光就是神，所以这个油常常是比喻圣灵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有神的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点亮，然后我们这个生命才有光发出来。所以我们要确保，常常确保我们生命中要有光，有热，有火苗，然后呢有温度，这些是圣灵在里面燃烧才能出来的。所以你让灯台自己在那里发光，发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说啊，人人都有一个沉重的肉身，沉重的肉身，这是哲学家、神学家一个这个他们讲到说，我们的肉身可以包括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但是其实可以比喻我们的日子了，就是我们沉在这个尘世间，喜怒哀乐，各种忧虑，各种烦恼，这都是我们的肉身的日子。所以呢，神造了那个亚当夏娃，一个泥人，泥巴，尽管很漂亮，但是还是个泥胎啊。所以，其实这个人点亮的那一刻，人成为一个很美的生命，或者是这个美很难表达呀。就是人作为人，你看到是一个精灵啊，人不同于动物的，人是一个有灵的一个生命，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智慧啊，创造力啊，我们有感情，有色彩，喜怒哀乐，人的生命力，上帝向他里面吹了一口气，神的这口气就是我们里面的灯，人死如灯灭，如果我们的气息，生命的气息走了，人就回归尘土了，所以人生就是既脆弱又渺小。你说我尊贵，就是因为你是个艺术品，如果把这个艺术家的这个灵气从你身上撤走了，我们只不过是一堆泥土，对吗？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这个生命卑微到一个地步就是些土，尊贵到一个地步，我们里面有一种神奇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的灵。所以我们信仰啊，活着，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可以沉在尘土中很挣扎，好像毫无气息啊，毫无喜乐可言，毫无力量，就是落回到尘土中，那是真实的体验，你体验到就是个土的滋味，对吗？那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我们说沉重的人。但是我们里面当神把灵那个灯芯那个橄榄油精致的把它点亮，把灯芯点亮的时候，好像生命中有了那个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火苗好微弱呀，对吗？这个世界的风啊，呼呼的吹啊，各种风恨不得要吹灭我们里面的这个火苗，对吗？然后各种逼迫，世界上的罪恶，我们里面的忧伤忧愁，生活的挣扎，各种的伤害都会把我们这个，你可以像那僵残的灯火，看到电影上电视上演的那个火苗很弱很弱， 啊，风吹来吹去，主啊，我们感觉我们生命的火苗这么就几乎随时都会熄灭掉了，就是我们的生命力怎么这么脆弱啊？但是主耶稣给我们安慰的话，他说他在守护着这个，守护着你心中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火苗。他说将残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们看说我们看到的是跟火苗这么弱，但神说我用手来护卫这个火苗，恰恰就是这种脆弱的软弱的生命力在神手中看似弱不禁风，但是神要让它一直点亮，越点越亮，因为是神在守护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烛火。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就知道，哦，我们终于啊，又从肉身中拔出来，像祭司一样来到神的殿，照顾一下我们生命的火苗，是不是灰尘呢？是不是没有油了？是不是这个火苗不太亮了？是不是需要加油？是不是需要拨一拨灯芯，使我们生命让圣灵的这种生命力在里面重新的点亮起来？这就是敬拜的真意，就是不断的来到神面前，不断的你说多久来一次？因为祭司是每一天去拨亮，去确保我们生命的这个烛火在里面是点亮的。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个大家很熟悉、很有名哈、很熟悉的故事，撒玛利亚妇人耶稣与她相遇的一个故事，活水泉源。那么在这个背景里面呢，主耶稣呢，这个故事记载的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呢刚刚开始服侍就洗礼。当时洗礼呢分成两个场景，一边呢是施洗约翰的，施洗约翰呢就让人们洗礼，来洗礼，洗礼的意思就是悔改。约翰说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要透过悔改预备好自己进入到那个新时代，从一个旧时代进入一个新时代的转折，就是施洗约翰说要悔改，悔改就是回转，回转向神。那么另外一边呢，是耶稣也开始施洗，而且耶稣那边施洗的人特别多，越来越多，耶稣自己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让门徒施洗。我们以为说哎呀，你是谁施洗的，他是谁施洗的，在圣经给我们看到谁施洗并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圣灵神为我们施洗，所以是重要的是人自己的心灵施洗。所以那个为你施洗的人没有那么重要，是你的心灵在神面前有一个回转，这是洗礼最重要的。所以耶稣也 delegate 授权给了他的门徒去施洗，所以施洗当时是借着很多门徒和神的仆人，其实是神对人的心进行一个洗礼，而不重要的不是什么水和谁，而是受洗的人面对神的灵有一种回转的心，这是洗礼最本质的。所以哪里的水也不重要，谁去施洗也不是重要的，神对我们心灵的洗礼。那在这个情况下呢，耶稣一边做事工，有两群人跟着耶稣，有三群人啊，跟耶稣身边总有三群人，你们猜猜看是哪三群人呢？一群人是他的门徒，和他一起同工的，一群人呢是寻找耶稣被服侍的病人呢，赶鬼的，被鬼附的，忧伤的，破产的这群人，另外一群人呢，法利赛人。这三群人的动机目的都不一样的啊。第一群人是同工，他们跟随着耶稣加入了这样一个服侍堂，另外一群是他们迫切的需要耶稣，他们追随着耶稣需要得到耶稣的恩惠。那么还有一群人呢，就是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祭司啊，官长啊，他们就认真的考察着耶稣的举动符不符合他们的手册，他们的 book， 他们对教会的体统，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规矩，他们的 measure 衡量，因为耶稣是他们所有传统无法容纳的，上千年的传统无法容纳耶稣， 所以他们发现耶稣对他们上千年的传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耶稣剧烈的 radically 挑战了经历了1000多年的一个是1500年从摩西开始一个犹太教的传统。所以这些人严格的在考察这个新出现的宗教事物是不是正统，是不是这个危险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耶稣很明显，当然很多解释说耶稣为什么就回避了跟这些人冲突啊。我们如果看四福音书的话，耶稣不愿意太早期与这些法利赛人冲突，他刻意的在早期回避了与法利赛人的冲突，因为他的原因是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因为过早的冲突将导致他的服侍要没有办法服侍了。但是当耶稣说当我的时候到来的时候，耶稣开始公开的与这些人冲突。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为什么耶稣说我的时候到来，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他就开始冲突？耶稣做什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耶稣受难的时候，上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要觉得父神给他命定的他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开始我们要接招啊，公开的面对跟这些人的冲突。但在之前他回避过早的与他们的冲突，他的任务就是去得到天父交给他的羊，把他们找过来。所以他现在不，这是耶稣的 agenda， 他有清楚的自己的一个步调，按照圣灵对他的引导，他并不是害怕，而是跟随着圣灵的脚步回避的这种。所以呢，当他的施工成长的时候，他的施工一成长，逼迫就来，耶稣选择了回避。耶稣呢就转向了，你看到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图呢犹太是很狭长的，我们知道智利是这么长六，犹太也是，以色列也是一样，南方是低地，北方是高地，北高南低，南方呢是犹大，犹大就是这个犹太地，犹太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方呢是山区，贫困山区不发达，北方就是这个加利利拿撒勒，这些都在北方。所以南高北低，所以呢这个耶稣呢在约翰福音里他早期的服事呢来到耶路撒冷见了尼哥底母，所以呢南方就是很多大官呢，京城嘛，京城什么部长司长宗教局全部都在北方南方的。所以耶稣一坐一出来，哇，那些都来看，你明白，他们考察这是个什么现象啊，贵胄官僚都在南方，所以耶稣就转向了北方。他带着门徒不断的迁移，早期也是在打游击战，因为他要回避这些官方的这种逼迫和考察。所以呢在这里他说呢他必须，他要到北方去，他必须穿过撒玛利亚。我们说南方北方中间这个紫色的区域就是撒玛利亚这个紫色的区域呢把这个南北方隔开了。这个地带呢就像我们中国有很多少数民族自治区一样，那这个区域是撒玛利亚人居住的区域，他去北方当然要穿过这个，所以这个必须从地理上看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当我们了解背景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当时犹太人怎么到北方去呢？北方怎么到南方去呢？这是撒玛利亚约旦河，他们不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要么走海边，要么更多是走这个约旦河东的，沿着约旦河的东边绕路走到北方，不从中间穿过的，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耶稣必须穿过撒玛利亚，但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不是穿过撒玛利亚，他们绕过撒玛利亚，他们是绕过撒玛利亚。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犹太人呢，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我记得后面我看到，对，撒玛利亚人呢是有这么一个背景他们呢是以色列是在公元722年北国就被亚述人灭掉了南国还存在，以色列分成南北国，我们中国有南北国时期， 那北国被亚述帝国灭掉以后呢，他们为了统治以色列，就把外国人一些人迁到了以色列，让他们成为混杂通婚啊，好统治啊。他觉得以色列铁板一块不好管了、啊、这些犹太人很硬 就让他混杂啊。混杂以后呢，他们就产生了很多后代呢，就是混血儿了，不纯粹，血统不纯粹。在古代一个宗教的民族，血统不纯粹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他们感觉，犹太人感觉很恐慌，觉得这是灭顶之灾啊，亚述人做的这个政策是要毁灭这个民族。然后呢，不单血统混了，他们的宗教呢就把外国的外族的一些神明带进来以后呢，要扶持这个宗教呢本土化、本地化啊。所以亚述很聪明啊，说呢，因为犹太人当时的宗教的核心，宗教的几个标志，第一是妥拉圣经，第二是圣殿，第三是圣城啊。这几个呢都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圣城耶路撒冷，圣殿在耶路撒冷，对吗？圣经都已经形成了。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必须把这个犹太教改良成不太纯粹的啊。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一直不被犹太人接受，他们觉得他们是血统不纯的，他们骂这个民族，是我们说骂人的话很难听的，我就不讲了，就是觉得啊，这些人这是对我们民族的像瘟疫一样的。那么这些民族这些人也很多啊，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合法性和正当性，他们就开始在撒玛利亚建了一个圣殿，基利新山啊。然后呢，说这个基利新山没有由来，没有历史，你怎么说服说我们在这里敬拜是和正统的呢？他们就想，哎，这个基利新山山下有一口井，这个井据传说是雅各打的井。哇，这一下子就有考古证据了。这个井是不是雅各打的，没有人知道，没办法考证的，因为这已经上千年了。但是人们传说中说，这口井就是雅各的井。如果一旦归属到雅各，那你犹太人的圣殿那都是从大卫那时候开始的，我们这更早呢，我们这从雅各开始就在这里敬拜了。那你说他就开始找到了这个敬拜的这个正统性的源头啊。所以呢，犹太人说敬拜在圣殿，为什么在圣殿？我们要找到更早的敬拜的这个起点，在基利新山建了基利新山的圣殿。犹太人什么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他们说 no， 因为先知书是强调大卫的族谱的，先知书强调大卫的家族啊，大卫的王权。那如果强调大卫的话，撒玛利亚人没有份了、啊、所以他们说 no， 我们不信先知书，我们只信摩西五经。这就是撒玛利亚人的信仰，他们建了自己的圣殿，有了自己的圣经，有了自己的血统，然后安立了自己的祭司，有了完整的一个在犹太教变种的一个信仰。那犹太人觉得哇，你们这个太可恨，又可恶又可恨，而且呢，如果有跟撒玛利亚人做生意，那就不洁净了，你回去都不能礼拜的。所以他们躲着跟撒玛利亚人的来往，你知道这个就感觉瘟疫的来往，威胁到我们民族的血统纯净，威胁到我们信仰的正统，威胁到你知道我们好像宗教啊、基督徒啊，其他对异端都是痛恨的，甚至是，对吧？我们对于不信的人觉得哇，充满着热情啊，信主吧。对于异端觉得哇、啊，异端好像是些瘟疫一样的，要因为它威胁着你的信仰的正统性。犹太人恨恶撒玛利亚人，正是在此，所以在这个角这个背景下面，我们就知道，耶稣必须穿过撒玛利亚，是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举动。他没有走常见的路线，约旦河东，他带着门徒径直穿越撒玛利亚。我不清楚十几里地啊，他就走到了这个叫这个城市啊。大家知道了这个背景，然后呢， 耶稣呢要在这个地方，我们后面经文知道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有一个神学家把这个称为一个 divine 神圣的 appointment， 一个神圣的约会。没有人知道耶稣自己在天父领受了一个旨意，他要在这里见一个人，这是他穿越撒玛利亚的一个真正目的，他要见一个人。而这是谁呢？这个剧情就从此展开，一个神秘的人物。所以他走呢，走到这里他就走累了这个故事就交代他就走得很累了他的身体困倦，在中东炎热的中午，这个白天炎热的白天，穿着草鞋在一个旷野步行走了很多里地，走到这个地方他累了。所以圣经上常常讲到耶稣就累了，耶稣就饿了，耶稣会困乏，耶稣披戴着人性他会渴，他会饿，他会忧愁，他会难过，他会不会孤单呢？他会不会受挫折呢？对吗？这个很让我们震惊的，耶稣会不会受挫折呢？对吗？圣经是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会，他会 lonely，他会 painful， 他会不会感到绝这个痛苦到一个地步，甚至几乎绝望呢？会不会到那个地步呢？那个绝有一个地方是他绝望的那个 moment， 就是克西马尼园，对吗？所以耶稣给我们展现就是人性中的挣扎，他全部 taste， 人性中可以经验的东西，他都尝过。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的人生经验都觉得这个不是 spiritual， 不属灵的，人生的经验就是经验，没有什么属灵不属灵，它是真实的人生的 humanity， 我们人性的经历。耶稣披戴真实的人性，他要用他的神性来 touch 触摸我们的人性经验。所以信仰就是那个 divine 神圣的力量来 touch我们的 humanity， 我们真实的肉身，信仰就在这里诞生。当我们把肉身撤去，信仰就成了魂的事情，灵的事情，虚幻的，漫无边际的一种虚幻的幻觉，一种宗教的生活。信仰只有在肉身中才能找到那个身体，才能找到那个土地。所以恰恰是在我们肉身的日子的挣扎中，我们呼求神的灵，呼求神的感动，就是在我们的日子里面。离开了日子是没有信仰的，弟兄姐妹，离开了日子只有宗教。日子的挣扎恰恰是你信仰的身体，证明你有身体活着。所以神要触摸我们这个沉重的肉身，使我们这肉身里面的灯点亮起来，对吧？是那个泥人亚当有光发出来，一个闪亮的发光的亚当，你可以想象一个泥人他是发光的，知道吗？所以呢，当你说主啊我的光没有了，你就变成了个泥人或者是木头人皮诺草了，主啊让这个光发出来。所以呢，他又来到这个井边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所谓的这个名胜古迹雅各井这个名胜这个坐在了这个趵突泉边上，或者坐在了什么这个某，总之是一个神奇的传说中的一个神这个地方，雅各这个耶稣就坐在了这里休息，其实是在等候，他在休息，其实是在等候，很特别耶稣走入了我们人生的处境中最平凡的日子，最平凡的一个 moment， 他在等候一个人出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找神，都到圣殿，恨不得到耶路撒冷找神，恨不得到这个什么五台山上找神，到什么高峰时刻奋兴会，我们都到奋兴会找神，都到什么大师面前找神。很多时候这些高峰时刻找不到神，因为那些都是很嗨的，让我们 emo 很嗨，回头以后更痛苦， 神常常在我们最平凡的日子里，最平凡的日子里，最不期待的日子里，神常常在那里显现。在摩西最不期待神显现的地方，神显现在那个旷野他放羊的日子里，就是在他最平凡的日复一日的放羊的日子里，神让一个树烧起来了，神向他显现。上帝常常 surprise 你，上帝常常让我们惊艳，因为在你期待的地方他未必以你期待的方式显现，却在你最平常的日子，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他等候我们。然后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最疲倦的时候，五阵啊，原文写是六点，但这个六点呢是这个犹太时间表，按照我们今天的话，中文圣经直接翻译成五阵，就是中午十二点。你能想象中东那个地方中午十二点是个什么气候吗？啊，对吗？可能到了40度啊。所以呢，耶稣就在那里。门徒呢，那时候去哪里呢？这个约翰特别交代，门徒都去化缘去了啊，去城里买食物了，啊，留下耶稣一个人在那里。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舞台布景啊，几笔就勾画出来了。中午十二点，井旁。里面有水是喝不着的，那是个井，必须有打水的。然后呢，耶稣一个人坐在那里休息，门徒都走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远处走来一个 lady， 我不清楚她头顶着一个罐子还是肩挑着一个，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感，远远的走来一个妇人。这是发生在2000年前啊，中东的撒玛利亚一个地方，他过来啊，这个图画讲的是挑着的啊，有人说他是顶着的 ，anyway， 就是他过来呢打水，他可能走近了，看见有一个男子，一个犹太男子坐着呢，所以第七节门啊，约翰特别交代，他的门徒都不在身边，只有耶稣，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么一个空间里。一个犹太男子和一个撒玛利亚一个 lady， 两个人相遇在一个古老的井边，这个对话在这个舞台剧这样展开，这是一个 divine encounter， 一个神圣的相遇，一个平凡的没有期待的，对于这个妇人来说 totally 完全没有预备，没有想象，没有准备，没有任何的线索，她的人生的改变就在这一刻正在发生。我们人生总会在某一刻发生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经历了一个神奇的时刻，我们过后才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一个神奇的医治，这个医治是在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过后我知道，因为那段时间很 depressed， 非常 depressed， 那是在2015-16年啊，就觉得秋天很低沉，很低沉的啊。然后一次 trip 跟一个朋友相处了一周，那一周很平静， nothing special， 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所以尽管很享受，但是非常平静，非常普通。但过后我从这个 trip 结束以后，我才知道 something special 发生是在这几天里发生的，那个医治也是在这几天里发生的。所以这个妇人也在经历一个这样的时刻，一个神圣的，一个医治的翻转的时刻。很奇怪啊，她是这样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但是她也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一个带着沉重的肉身，带着很多无奈，很多日子来到了井边，遇到了耶稣，遇到了耶稣。他们的对话就展开了啊！对话开始是耶稣开始的。耶稣呢就说 Hey please 给我些水喝吧，这句话非常令这个妇人吃惊，我们在古代叫男女授受不亲， 在中国是这样的，如果在穆斯林国家呢，如果在古代的穆斯林国家呢，如果在古代的中东呢，如果在中日战争期间呢，如果在两个敌对的国家里面，像伊朗和美国人如果遇到会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就是让一个两个完全不来往的一个敌对的民族，在宗教社会下，在2000多年前，一个男子一个女子，没有任何第三者，这个对话展开，这个犹太人向他，单单是一个男子向一个女子讲话已经是 unusual， 一个犹太男子跟他要水，不单是这个什么男女授受，这个水他们是不吃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食物，不喝他们的水的，喝了这个水会不洁净，总之非常让他意外。然后这个妇人就很吃惊问耶稣，你怎么会跟我要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的反应是很正常的。所以呢，圣经交代一句，他们没有来往，很简单，但我刚才解释了很多了。所以呢，这个妇人产生的反应是极其强烈的一种 strange，有的时候我们说很奇怪啊，很奇怪也是一种好奇心的一个表达方式。Strange 就是 something unusual 啊 ，strange 不代表不好，就是这个跟你所想的很不同，跟你过去的经验、你的理解很不同，它不是你熟悉的人，不是你熟悉的方式，所以我们人面对我们生活中不熟悉的事情，可能要保持一点开放和好奇，因为如果总是你熟悉的，你的人生就永远活在你熟悉的世界里，不是吗？你的人生总是不断的迈入到不熟悉里面，不一定是都是，但是 open， 哇，这个或许有 some 新的信息带给我。然后他就开始关注，这个跟我要水喝很奇怪。他说他进一步呢，他关注的不但是这个事，他看到这个人很奇怪。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觉得奇怪呢？其实这个妇人的奇怪是很 reasonable 的，但耶稣说，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如果你真的知道他会给你什么，你早早的就迫切的向他祈求了。耶稣又抛出来一个更加令这个妇人感觉到好奇和纳闷的一个邀请，一个 invitation。 耶稣的意思就是，其实你并不知道对面这个人是谁，而且他给你什么，假如你知道，你不会这样发问，你会迫切的去寻求这个礼物。所以呢，在这个图画里面呢，我们人生啊有这么一组关系，我们人都天天想要 gift， 就是恩典福气，哇，人生蒙福，2023年大富大利，大吉大利，然后呢福气满满，人生都渴望祝福 gift， 对吗？我们祈福都是祈求好年份，人生的盼望就是孩子都是哇，今年红包了，对吧？然后礼物红包，孩子喜欢过节日，就是有礼物啊，有好的 moment。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被 blessed， 被祝福了，我们人的 happy moment， 幸福不就是得福气吗？我们得到福气就人就特别开心，哎呀蒙福了，特别开心。什么叫开心呢？开心就是幸福啊，就是喜乐啊，对吧？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福气，我们就蒙福，所以福气让我们 happy， 我们人生就是为两个活着，一个是福气，一个是幸福，很 make sense， 对吗？我们人生的体验。然后还有第三个，有信仰的人就会出现第三个赐福者。福气从哪里来呢？祈福向谁求呢？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无神论，没有信仰的，但是到了什么灾难啊，这个天什么命运之前，我们都会合上手发个表情包，哇， 这个市长安息，对吧？然后呢，全国人民都发这个表情包，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民族像是我们古人，虽然没有，虽然他们的信仰还是很朴素的，但古人很多古人是敬天的，对吗？尽管他们的信仰是很朴素的，不是那么清晰的，但是他们是敬畏上天，哇，愿上天，对吗？现在我们不要上天了，但是我们愿意有，就是总之就是当我们有什么诉求的时候，愿上天摆在那里，诉求完了上天退回去吧。啊，其实赐福者呀，赐福者，如果有一个像天一样的上帝，他使灵魂有安息，使今生有一个依托，使人间有正义，是有天道能够主持公道，人不公的时候能够呼求，有个老天也可以主持公道，很朴素的，它是一切福气的源头，这时候一个朴素的信仰就在诞生。所以耶稣讲的话就是，如果你知道有一个赐福者，他会给你一个巨大的 blessing， 然后你的人生会获得一个真正的幸福，你还会这样问我吗？这是耶稣的意思。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 moment 有一个巨大的礼物，然后有一个伟大的那个 gift giver 赐福者，你知道你此刻正在一个什么 moment。 所以其实当我们人离开了赐福者，被礼物困住，我们就失去了最大的礼物。人生最大的礼物还不是得到很多福气，是得到这位所有福气的源头，就是这位主，万有的主宰，生命的源头，智慧的源头，还不是福气，智慧的源头是那位智慧的赐予者。阿门。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啊！神愿意我们享福，但是他愿意让我们透过祝福认识赐福者。当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生命的祝福认识有这样一位恩主，我们的信仰就诞生了。当我们还为着祝福活着，我们还没有遇见那位主，主渴望我们遇见他，才是有了主，你拥有了一切，因为你成为主的儿子和女儿，家里的一切上帝说全是你的，因为我要收养你做我的孩子。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妇人还不明白啊，他就盯在这个水，他说你们觉得口渴的是谁呀？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口渴的，妇人是口渴的，耶稣呢也是口渴的。耶稣不口渴就不向妇人要水了，但是耶稣真正渴的是什么？耶稣也饿也渴，但是他真正渴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很特别。耶稣渴慕我们这些灵魂，他渴慕得到我们这些人，他甚至是 desire 渴慕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神渴慕我们，他希望，他就像那个干渴一样，希望得到你。你想不到神多么渴慕得到我们的生命，神恋慕我们，就好像我们说啊，谈啊恋爱啊，谈朋友啊，有的人暗恋啊，就渴慕一个人，就是好像他恋慕神，用这种感情，用这种爱慕来表达他对我们的一个 desire。他渴慕得到我。然后呢，这个妇人说你都没有水，你要给我水，你怎么打水呀？然后呢，妇人就开始好奇的发现这个人 special， 这个妇人很聪明的，我们透过这个对话看见，其实这是个很聪明的 lady， 她没有说，但是她的观察，她的直觉很鲜明。 这个尼哥底母是个哲学家的，所以他整个在头脑里转来转去的分析耶稣，哇，脑瓜都疼，分析不透，这个理论都穷尽了。而撒玛利亚妇人不是的，好像姐妹他们头脑不那么复杂，但是他们的直觉很，我们发现这个撒玛不讲理论的，但是他的直觉很快意识到对面这个人很特别，他就开始关心这个人是谁的。他说，难道你比我们的雅各祖宗还大吗？雅各是他们的祖宗，你比他还大，比他大的意思就是你比他还要更加远到源头吗？耶稣进一步在对话中不断的不断的启示他要讲出的真理。所以耶稣讲道很特别，耶稣常常用对话，用什么呢？比如说，来吃饭吧，今天吃什么饭呢？耶稣就开始讲道了，接着饭就讲道理。然后说，让我们去种地吧，啊，让我们去旅行吧。耶稣随时随地你给他谈日子，他就把这个他的天国的道理在日子里给你讲了。这是耶稣的道永远是在生活里面讲给你的。你给他做任何事，然后让我们种花吧，让我们去 cook,让我们去 travel, 让我们去接孩子 ,OK, 在接孩子的路上他就给你布道了。你知道吗，孩子什么样的孩子，怎么样教育孩子吗，他就给你讲天国的道理。耶稣就是这样的。当然耶稣也在教堂讲道，但耶稣更多时候是在酒饭席上，在旅行当中。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其实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盯着那个 water 水。这个眼睛转不开，他感觉到耶稣很特别。耶稣说 ：“No, no, 不是这个水，这个水呀、啊，你喝了会永远会喝了才渴，喝了也会渴。这个水喝了不止渴的，我要给你的水是永远不渴的。”啊，耶稣这个话就耶稣挑战人的很多常识理解，所以耶稣说话是很多是用比喻的。耶稣说的话，我们这都是指向一个。天国的属灵的空间，这是让人很 confused 的，因为耶稣指的是一个天国的 reality, 人们以为的，对吗？你在谈什么？这是这个妇人呢，她是生命很干渴，中东是缺水的，这个妇人也是很干渴，她的生命是很干渴的。耶稣看见她心灵的干渴，耶稣说，我给你一个让你的心灵不再干渴的水，永远不再干渴的水。他唤起了这个妇人极大的一个好奇心和愿望。所以呢，耶稣把这个视角从井水转到活水。活水啊，我这个在济南住过很多年啊，这个我爸爸也是从济南出生，那时候我们在好像那个就是济南那个趵突泉那个水啊，哇，一直涌喷涌啊，传说中在古代的济南，那个说啊，这是什么地下泉水等等吧，就是泉水这个比喻啊，就是一直喷涌，一直喷涌。说这个我要给你在心灵里面有这样一个泉水放到你的心灵里，是吧？好像一场灵魂的盛宴啊。当然，这个妇人对中东的一个 lady 来说很渴慕这种，说有一种不渴的水。然后呢？这个 lady 说 OK, I want this, 我要这个水啊，这个听起来太吸引人了，请给我这个水吧。这个对话很简洁，对吗？这个妇人已经 ready, 她已经准备好，她说我要这个福音，请传给我福音吧。这么好，信了主也不愁也不忧，还一生有指望与平安，我要信主。她已经到了这个 moment, 下一步要带绝志祷告了，对吗？然后呢，耶稣他说了一段话 ,OK, 你要信主。信主是好事啊，把你心声带过来一起信主吧。然后耶稣发出了一个邀请，这个是个很 challenging, 很挑战的邀请。说把你的先生带来吧。啊，这个时候在重要的场合，在古代都是要男士在场的。啊，男士不在场好像不 valid。但是耶稣这个目的不在于此，然后这个就戳到一个痛处了。这个 lady 怎么回答呢？她说：“哎呀，她就想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很尴尬的问题。”她怎么回答呢？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啊，很特别，是也不是？为什么是也不是呢？他真的是没有丈夫。他其实可以另外一种表达，他有五个丈夫。他不但有五个丈夫，他现在这个 moment 也没有丈夫。但他没有这样讲，因为这样讲太让人感觉，对 shame embarrassed。这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不堪的、不能提的，哇，提起来就是我们说不要让人尴尬。哎，有的时候小孩子说话很直接，把孩子说了话让朋友很尴尬，我们觉得，哎，你怎么，对吗？就，但是孩子很成，每一个人我们有些话不要让朋友尴尬，我们帮助朋友维护好脸面是很重要的，对吗？哪能说哪壶不开提哪一壶啊？啊，这个是不懂理、不懂事嘛。但是，当人要决定来到耶稣面前来信主的时候，生命却必须看起来来到一个时刻，连耶稣这么爱他，耶稣要让他必须面对他生命中最尴尬的那个 moment。为什么呢？难道绕不过去吗？难道做决志信主以前必须来到这么一个 moment 吗？难道不可以他们继续 happy moment？大家一起接受活会就 OK 了。耶稣开始带他到了一个时刻，他说：“你叫你的丈夫。”而这个是这个妇人生命中最痛的那个结。他是孤零零一个人生活的，很可能没有子女，没有房产，没有婚姻，或者说，是有无数个失败的婚姻。在古代的这样一个许家的镇，小则上百家，大则几百户，那时候镇就是一个大的，我们的大的村落，不是一个城市。你可以想象，就像这个北美的这些村镇，家家户户互相认识，在一个宗教的社会里，在人人都认识的一个村子里，一个 lady， 你知道，她不像我们啊，在温哥华，在多伦多，在那么一个村子里，有一个 lady。我们小时候如果在农村知道说家里有个地主，谁都知道那家是地主啊。这个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孩子会欺负什么地主崽子啊，就是说没有一家有秘密，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你的羞辱、你的痛苦全部都在邻舍中间知道的。而这个 lady 她在中午12点出来打水，打水的时候是一个大家谈论新闻联播的时候，所以呢都要早晨起来。哇，老张你来了啊，你家来了，你知道吗？那个谁家的孩子生了，他家是那个什么了，地那个结了，这个长出那个庄稼来了，都去他分个瓜。然后各种谣言闲话都是在那个时候谈话的，开会就是在井边打水，都来打水，天气太阳出来热了都回到家里面去干农活也好，在家里面那个时候打水的时候太阳没出来一起。但是他为什么在12点出来打水呀？如果你是右派，你会出来，你会避着人走的。人们见了你跟见了瘟疫一样，躲着你的，没有人喜欢你，人们都戳你的后背，都点评你，你整个出来身上就贴着标签，你是某某人，你是谁的孩子，你是什么人，你家里是什么，你曾经做过什么事，一辈子你做过什么都是个污点。他是这样一个人呢。耶稣这个走过法利门撒玛利亚，找要遇见这个人，要为着这个人要来到这个地方寻找这样一个 totally broken shameful 被人 discuss 抛弃的这么一个完全被这个一个道德宗教社会的一个边缘的一个 lady， 耶稣找他。我相信这个村子里有无数个三好学生，但是耶稣在寻找的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最 broken 但是最需要神的人，最需要神的人。因为没有人接受这样一个人，耶稣完全，你看信仰和宗教，宗教寻找什么人呢？宗教寻找道德上你们吗，很道德上很光鲜的，信仰拥抱破碎的人，信仰是份恩典，真实的痛悔的拥抱一份恩典的。所以你看到福音书上那么多人拒绝的信仰，而有一些人拥抱了信仰，拥抱信仰的人都是破碎痛悔 边缘的被社会丢弃的这些人紧紧地拥抱了信仰，因为社会不接受他们，而那些凡是有道德资本的人离着神都好远。所以在这里他说我没有 husband， 耶稣要面对他人生的真相，他的破碎，他的门槛。所以其实他生命中我们不知道这个细节，圣经没有讲，也许他有很多的一生是个很内在很 empty 很空虚的人，也许他有很多的需要，他需要被爱，他需要被接纳，他需要被认可，他需要有人爱他，他需要有人完全接纳他，他需要觉得自己有价值。但是他一次一次一次在这个路上被伤害，被背叛，被抛弃，每一次抛弃过后，每一次失败过后，他有更深的一个 desire， 每一次过后心灵里面是个更大的空洞，他可以一直在这下面找走下去，第六个丈夫，第七个丈夫，第八个丈夫，但是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情能够满足那个洞。耶稣指出来世上的这些水是永远无法填补心灵的这个空洞的。我们人都有一个 desire， 但是这个 desire 是神创造这个强烈的为着神预备的，神要完全满足这个 desire。 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的 desire 背后是什么内容吗？人里面有强烈的欲求啊，这个里面的内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个里面真实的内容是永恒啊，人渴望永恒。传道书说神把永恒的意识安在人心里面，只有神能够满足这个，因为这个 desire 背后都指向 eternity， 永恒的东西，永恒的归属，永恒的一种 belonging， 一种 security 安全，一种接纳，一种意义感，一种价值感，完全都指向人的永恒的一个身份，只有神能满足。但我们这个欲望追求我们是 disorder distort，完全让世界的东西来满足这个，就像这个人用各种事情说，我感觉到没有价值啊，我就要一个很大的名片，我感觉到不成功，我需要财富，我感觉到我需要 reputation， 但这些都像无止境的欲望，像海水一样，不能够让我们人真正的 quench， 我们满足我们里面的诉求。耶稣圣经说百姓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了一个不能存水的池子，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寻求满足，结果人被困住了。那你说人生的，有弟兄姐妹问过这个问题，人生的动力在哪来？如果人的欲望不去追求这些，社会怎么发展，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们有机会再分享，我只给大家一个很快的答案，人的欲望要指向神，人生命的动力在于荣耀神，人活着两个目的，荣耀神，以神为乐，荣耀神 glorify God enjoy God， 人生的所有的动力在我们做一切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心灵的满足要在神里面。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妇人进一步说，哎呀，这个他心已经动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到有这么一个人，我知道他很特别，他是个先知，他跟我说话，全村的人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像那个撒该一样，没有人理我，耶稣去理那些没有人搭理的，耶稣他完全，你知道吗，撒该耶稣什么也没让他悔改，也没让他奉献，撒该最缺的是没有人到他家里做客，因为他是个油煎，我们都汉奸，耶稣进到他家里，让他整个人生翻转，耶稣竟然看得起我，来我家里，他站起来说，我的财富全分给大家。 anyway， 然后呢，这个 lady 说我们敬拜神啊等等啊，又来了神学问题，一个可能性是他觉得谈理论问题比较安全，哎呀，刚才那个问题好尴尬，谈一点神学问题吧，当然也有可能说他觉得他真的关心，那我想好好的敬拜神，那我难道信了主要去耶路撒冷住吗？ 我要归犹太籍吗？那怎么办？他可能考虑的很多这样问题。总之，这个问题更安全一些。我们常常弟兄姐妹在布道的时候，会发现人会绕开自己很痛的地方，来让我们谈谈伊斯兰教吧，让我们谈谈摩西怎么回事吧，这些比较抽象，比较安全，对吧？谈谈特朗普吧。Anyway， 但是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在这里呢，耶稣还是拉回他来说，时候到了，姐妹，现在的敬拜不是犹太教，不是基督教，不是佛教，不是伊斯兰教，不是这个宗，不是那个宗，不是宗教，不是在这个殿，不是在那个殿， anywhere， 任何地方，现在崇拜已经不在外面的物质的、地理的、形式的、宗教的、律法的，不在这里面外面的，现在的真正的敬拜，在一个新的时代，两件事情，在灵里面和在真理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心灵，在心灵的真正的真实的心灵里面，这个真理在福音书里指的是基督，在用心灵敬拜基督，在基督里面，在圣灵和心灵里面，我们的心有没有真的真的敬畏神？如果心不敬畏，不把神摆在神的位置上，在耶路撒冷也是枉然，背过律法也是枉然。耶稣将一切诸敬拜拉回到人的心灵的层面，拉回到人的心灵的层面，拉回到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敬拜，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耶稣的时代超越了犹太教，也超越了撒玛利亚教，超越了律法，超越了任何的疑问。心灵诚实真理，基督就是那圣殿。然后这个妇人已经从水到活水到福音到耶稣是谁，整个人他发现耶稣已经不只是先知，能够洞察一切，耶稣根本就是弥赛亚，因为他们是相信弥赛亚的。哇，难道我今天遇见弥赛亚了吗？弥赛亚要来，他开始试探性的问耶稣，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就是暗含的，难道你是吗？他不敢直接问了，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解释。耶稣哇，罕见的向这个妇人肯定，和你说话的就是了。耶稣很少向人这么直截了当的回答，耶稣告诉这个雷德，这个雷德是外邦人的，耶稣向犹太人反而常常是蒙起来幔子，耶稣告诉这个雷德，我就是了。然后呢，很奇特，这个妇人什么水啊，他维持生计的罐子扔在一边忘了。你会发觉，当我们生命遇见了神，那个生计，那个罐子，那个罪的担子，那个忧愁和那个羞耻感，全部瞬间消失掉。压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羞耻失败，像神奇的药水脱落了。怎么看出来呢？罐子扔掉了，回到村里大喊，拿着喇叭喊，哇，快来看，有这么一个人，你们知道吗？我过去的事儿他全说出来了。其实村里的人知道，他也知道，只是他不敢面对他是这样一个人。但他现在广播说，我的羞耻感 gone， 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不重要了，有一个人知道我的过去，接受了我的全部，而且他找到我， I'm found， 我被找到了，我被基督找到了。一个人神奇的翻转，我被基督，我被神找到了，神找到了他。福音其实是神找到你，我们找到神，神找到了我们。最后的结尾呢，门徒回来以后呢，也不太敢问，为什么不太敢问呢？门徒一看，啊 ，strange， 我们的老师跟撒玛利亚的一个 lady 在那聊天，好 strange， 怎么问？问的话，耶稣，我们父子不敢问，他们按照人的常情，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对吗？就是吃饭吧，耶稣， 夫子，耶稣说我已经吃过了，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做神的工作。耶稣没吃饭也没喝水呢，耶稣人生最重要的饮食就是做神的工作， follow 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像主一样把遵行神的旨意当做你的食物啊？你有没有一个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神有没有差派你去遇见一个这样的妇人，让他遇见这杯活水？你有没有被基督找到呢？耶稣说去丰收吧，收获吧，那么大的田地，那么多的庄稼，来吧，这我得到这一个人，你们去吧，让我们把整个村子整个叙家收获吧。福音传遍了整个镇子，全镇的人福音的，从此福音，基督的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人。愿主祝福他的话语。